曼达神秘股东最终现身，背后权贵家族曝光。中共官媒对歌手宋冬野祭出绝杀令，不准他再做公众人物。习近平想升级反垄断局，学者式背后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出版的《红色轮盘》（Red Roulette） 记录了中共权贵利用政权赋予的权力，同企业家勾结、肆意掠夺财富的细节。作者沈栋 （Desmond Sim） 曾经与前妻段伟雄联手，游走在中共高层之间，得悉不少的秘闻。书入面提到，王健林名下曼达帝国神秘的权贵股东入面，有一个神秘人物金仪。沈栋提到的曼达背后权贵，包括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的仔王新宇、原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原中共总理温家宝的仔女温如春和温云松，以及习近平的姐姐、姐夫等等。不过沈栋没有透露到金仪的背景。更啱的是，在《纽约时报》2015年发表的文章《寻找曼达帝国背后的神秘股东》入面，记者傅才德亦都提到了金仪，但是就未能够找出他到底是哪个。10月14号，傅才德在推特转发一档推介分析红色轮盘的视频，揭开金仪的神秘面纱。视频透露，金仪的妹妹就是北京语言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金柯，而金柯的丈夫北京知名企业家高松涛有过不少的头衔，其中包括中瑞酒店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共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二秘领事、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礼宾处副处长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高松涛是李伯潭的发小、合作伙伴和人民大学的校友，亦就是说金仪和贾庆林家族关系密切。金仪不单止持股曼达，还是段伟雄的公司北京宏泰投资有限公司仅有的三个股东之一。这三个股东分别是段伟雄、温如春和金仪。红色轮盘书入面亦都确实提到，段伟雄除了同温家宝夫人联手发财之外，亦都主动结交贾庆林家族，以便为自己在后温家宝时代谋划出路。综合上述消息来看，金仪看起身似贾庆林家族的白手套，而曼达的背后贾庆林家族的势力不可以小看。沈栋的红色轮盘曝光红色权贵利用权力追逐财富的种种不堪丑闻，他的后效应正在逐步浮现。政论学家邓律文早前在德国之声发文说，从《红色轮盘》这本书联想到一个问题，习近平用反腐来约束和清洗官场，但是如果中共高层不可以获得腐败的收益，长久而言，中共用什么去驱动他们为政权卖命呢？另一方面，邓律文写道，资本其实也都是中共维持统治的支柱之一，没有了资本，中共万事难办，习近平因此亦都不会彻底消灭资本，咁官员腐败亦都杜绝不到。这两种矛盾之下，未来存在两种可能。一不是习近平将中共官场确实收拾干净，但是中共亦将会了无生机，死气沉沉。一不是习的反腐最终宣告失败，腐败以一种更加猛烈的形式卷土重来。但这样很可能是一个民不聊生的社会，无论是哪一种结局，未来都不会好，而且很可能是中共走向自己劫数的切尔诺贝利时间，再想出一个领袖来拯救中共几乎是无可能。中国歌手宋冬野在2016年因为吸食大麻被捕，今年的10月11号，宋冬野在微博发文控诉，表示自己已经改过，五年以来没有再掂毒品，但是仍然遭到网络霸凌。宋冬野说，原本近日要举办演唱会，但是又被举报而取消。他表示自己只是想好好地创作写歌，在线下演出稳啖饭食，但是就被剥夺了合理合法工作的权利。同时他强调，就算强制被动离开，亦将会始终坚决捍卫自己合理合法工作的权利。10月12号，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博账户《合黑岛》发表题为《宋冬野别觉得自己委屈》的文章，称宋冬野的文章通篇看不到一些反思的意思，还强调说吸毒艺人如果改过自身，重新做人，可以转行做其他行业，勤劳致富没人拦住，但是要继续承担公共人物的角色不得。目前宋冬野的微博账户已经被禁言。宋冬野是近来第二位在网络发文控诉的艺人。10月10号因为代孕逃税被中共当局封杀的中国一线流量女星郑爽，在海外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面发声，痛斥中共政府腐败。近来中共连番出手整治明星艺人，目前已经扩大到网红直播主。有分析认为中共是要割韭菜，亦都有分析指呢啲人嘅社会影响力大，当局对佢哋唔放心，所以要打压限制，或者令到佢哋为中共嘅宣传服务。习近平喺中共二十大前竖起反垄断同共同富裕嘅大旗，一方面收买民心，一方面收割民间资本，同时仲可以为自己嘅所谓治国理政理念增加内容。10月14号路透社透露，习近平考虑提升反垄断局的地位至副部级，改名为国家反垄断局，但是仍然隶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SAMR。 财经评论人士古春秋认为，当局这样是发出反垄断步调不停的信号。古春秋分析，习近平的反垄断在经济、政治及社会管控领域各有目的。他说反垄断针对的就是私人资本、民办企业，现在这部分应该说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部分。其实国企和央企一直在垄断中国的自然资源，包括很多电力、金融这些企业一直是中共它垄断的。私人资本涉足它，就等于和中共的所谓国有资本争饭食，实际上是中共这些国企、央企它们不肯。打击私人资本就扼杀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部分。不过古春秋认为习近平出于政治考量不得不这样做。他说这些企业他们实际上和中共的权贵集团，好像江泽民、曾庆红他们这些权贵集团，他们有着好深的勾兑，很多是江家和曾家的白手套，是江泽民和曾庆红他们家族掌控中国金融的一个触手了。所以说习近平呢就不可以容忍这些企业他们最后去发展，所以他要打他是不理的。中共发改委早前发话，强化反垄断是为了促进共同富裕，而据中共官方宣传，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未来治国理政的一个核心诉求。将习近平和毛邓等人区别开，既回应了中国广大的中低收入人群，亦都唔排除为二十大作出重要政治安排造势嘅可能。古春秋则认为，所谓共同富裕只系中共蒙骗百姓嘅老调重弹。佢话：其实呢样嘢我睇只不过系中共建党初期嘅一个旧调重弹，因为中共当时发动革命，佢就系鼓动嗰啲老百姓，佢哋嚟打土豪分田地。结果我哋而家亦都睇到啦，最后中共一旦得势，这些打土豪分田地这些最后的所谓成果亦都是靠不住的。老百姓最后还是什么都得不到，他所有的努力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彭博社透露，反垄断局升级一事预计将会在10月底敲定。不过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该计划仍然可能有变数。消息人士还说，反垄断局升级之后预计将会由市监总局副局长金林来领导。外交部称致力表态坚决支持中共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日本参议员、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佐藤正久回应表示，致力不是一个批准国，目前还不可以参加关于中共申请加入的讨论。佐藤并且强调，申请加入谈判需要包括日本和墨西哥在内的八个批准国全部同意，智利、马来西亚和文莱都不是成员国。 CPTPP 在2018年12月30号生效， 由日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以及秘鲁11个国家共同签署。不过智利、马来西亚和文莱尚未完成国内的批准程序。英国、中共和台湾今年亦都先后提出申请加入，但是要成为 CPTPP 新成员必须获得所有成员国的同意。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中共外交部表示，智利外交部长阿拉芒13号在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电话会谈的时候说，智利坚决支持中共加入 CPTPP， 并且说他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个中国原则表达了不可动摇的支持。不过智利方面就未对外公开这场会谈的真实性。中国在1962年到1975年间形成的第二波战后婴儿潮，明年起将会步入老年，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第二度冲击波。中共官媒第一财经援引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新表示，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1950年到1958年、1962年到1975年和1981年到1997年共三波婴儿潮，年均出生人数分别是2077万人、2583万人和2206万人。由数字可见，1962年到1975年的婴儿潮年均规模最为庞大，这一波出生人口将会在2022年到2035年达到60岁的老年人口门槛。原生指出，加上第三波婴儿潮亦都达到60岁，构成了中国人口高龄化发展形势的基本面。原生说，据联合国推测，中国人口将会在2032年步入负增长，届时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规模将高达 3.86 亿人，2052年更将会达到 4.9 亿人的高峰。到21世纪末，中国60岁以上人口仍然将会维持在4亿人以上，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37%。 但是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博士今年5月对媒体表示，中国人口应该已经进入负增长，即使不到负增长，应该亦都是逼近负增长的边缘。原生分析，中国老龄化的特点包括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数量、超快速度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超高水平的老龄化程度，以及超级稳定的老龄社会形态。他建议中共官方应该透过延后退休和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强化已有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并且优化生育政策和吸纳人才移民。延迟退休在中国已经讨论了十几年，遭到民间一片倒的批评，认为当局要先解决养老不公的问题再来谈延迟退休。亦都有评论称，延迟退休将会令中国新生人口进一步下跌，这个政策和当局鼓励生育的政策背道而驰。丹麦雕塑家高志活有意将目前树立在香港大学纪念六四事件的国殇之柱雕塑移至欧洲展出，港大先前要求将其移走。高志活表示，大学一般主张自由和学术讨论等，港大要求移走纪念六四事件的雕塑是羞耻的事。这一期的新闻就和大家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